他为了福音身陷监狱，他为了福音赴汤蹈火，他受了圣灵感动写作书信。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按着正义进入保罗书信的真理中。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保罗书信。
各位良友圣经学院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是蔡老师，很高兴在我们保罗书信的课程当中，我们已经进行到第34课。我们今天第34课的课程，我们要谈到关于属灵征战在以弗所书当中的教导。节目一开始，若是您发现手边的讲义还有需要，欢迎来信到电台的地址，或是用传真，或是用电子邮件，我们都会尽快与您联络的。首先我们先来复习一下上一课，也就是第33课，我们提到关于基督徒的德性，也就是在以弗所书从第4章之后的教导，提到我们要在爱中彼此建立。那么既然在以弗所书的前半部我们明白在基督里面我们所得的产业，那么以弗所书的后半部就提到我们在基督里的生命是如何在生活行为当中表达出来。我们拥有了前面1-3章教会的蓝图，那么我们又如何在爱中来彼此建立呢？所以提到在上一课的结尾，我们有两个温习题目。第一个乃是提到以弗所书的4章1-16节，论到圣灵里的合一。请问这个圣灵里的合一是以什么来归现的？答案在4章的3节和13节。在圣灵里的合一乃是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以及我们是在真道上同归于一。所以这个合一是在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以及在真道上的合一。第二个温习题，请问在以弗所书5章22节到6章9节论到各项人际关系，请问你知道这些人际关系要能够和谐的秘诀是什么吗？答案在5章18节。这些人际关系要能够和谐的秘诀乃是我们都要被圣灵充满。这第二个温习题跟我们今天所要谈到的属灵征战跟圣灵充满是非常有直接的连结的。我们晓得在以弗所书的最后，保罗教导了关于属灵征战的课题，经文是记录在以弗所书的第6章从第10节到第20节。可是我们却发现在这一段属灵征战教导的经文，其实是以整个以弗所书作为背景，作为基础的。所以在谈到基督徒我们在服事当中，在面对空中执政掌权者的恶魔，在这个征战当中呢，并不是我们自己去面对，实质上我们需要从以弗所书5章18节开始谈起。首先呢，以弗所书5章18节，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经文。这经文呢，用一个对比的方式来描述。经文是这么说的：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我们会看见这边提到一个关于圣灵的真理。其实以弗所书在圣灵的真理当中是贯穿全书的。首先呢，我们了解圣灵是我们得祝福的印记，也就是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产业的一个印记。圣灵呢，也是我们成长的凭借。圣灵呢，同时也是智慧和启示的灵，使我们可以真知道神。圣灵呢，也帮助我们在基督里面有合一。在这一方面，这时候提到了不要醉酒，乃要被圣灵充满。所以似乎用一个我们现实状况当中人的醉酒的情境来对比于圣灵充满，就如同一个人，他这个人整个被酒精所控制， 这个人还是同名同姓，我们都看得出是他。可是当他被酒精所控制的时候呢，是完全演出走样。我们知道说话会不清楚，走路呢会走不了一直线，会有大舌头哈。那另一方面呢，也让我们看见保罗说不要醉酒，在酒能使人放荡的对比呢，乃是提到我们要被圣灵充满。所以在这所提到的被圣灵充满，首先它是一个命令语态，是保罗命令所有的信徒，我们不只是拥有圣灵的印记，我们不只是有圣灵所赐这种智慧和启示的灵，真知道神，不只是前面所提过比较消极的不要叫神的灵担忧，乃是更积极的提到要被圣灵充满，也就是我们这个人呢是百分之百的被圣灵管理。当然也似乎有一个暗示哦，如果不是百分之百的被圣灵管理，我们就会有一些小小的部分是被什么管理呢？我想在特别前面的经文当中会提到，当我们在言语当中有所疏失的时候，会给魔鬼留地步，所以千万别让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任何这种的所谓留了地步给魔鬼，就先让我们的四肢百体，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生命的全部都被圣灵充满。那么这个圣灵充满是被动的，所以是圣灵主动来充满我们每一个知道这项真理的基督徒。不是只有一些需要服侍的有一些特殊才干有特别任务的属灵领袖才需要被圣灵充满，乃是我们了解在这个以弗所书的上下文的经文是提到我们都要像光明的子女，我们行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都能够表明神的爱，行在光明当中。所以在这个里面都是提到一般的所有的没有例外的信徒，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被圣灵充满。那么在这边提到了圣灵充满呢，这个真理之后呢，这个命令语态之后呢，紧接呢前面从五章的第十九、二十和二十一节，在这个命令语态的动词之后呢，紧接着就有三个分词出现。在以弗所书保罗的写作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他的句子都非常的长。这个句子的长呢，意思就是说，它只有一个主要动词，然后接下来会有非常多的字词来描述这个主要动词。所以在这里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哦，他描述要被圣灵充满这个主要动作之后呢，有连续三个分词来描述，那么被圣灵充满有什么样的标记呢？首先就是第十九节所提到的，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所以第一方面的这一个记号呢，乃是对神敬拜的方面，对神的敬拜。这里所提到的敬拜呢，又不是个人，乃是看到是一群人，因为各样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诗章颂词以及灵歌，而且呢是可以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这里所描述的是一种向神所发出丰富而生动，一种融合相通的敬拜的形式。我们了解在以弗所的教会当中有相当多不同的民族吧，当然至少我们了解有外邦人和犹太人，而在这不同的民族当中，保罗提醒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第一个我们在向神敬拜的方面我们就已经不一样了，我们可以口唱心和的合一的来献上敬拜。第二个记号呢，是在五章的二十节，经文是说，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所以这方面呢，是提到我们的生活态度，我们的生活态度，凡事谢恩，这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了解，我们对好的事情，我们会感恩，可是这里所提到的是凡事，也就是说，不只是好事，也包含一些我们不明白的事，也包含一些很无奈的事，甚至一些令我们非常困惑的困难的，我们都能够来凡事谢恩。 其实这里头你就会明白，对我们而言是不大可能做到的吧。可是感谢神，这是因为圣灵充满，当神的灵来掌管我们的心，你会发现我们仿佛戴了一个感恩的眼镜，我们在每一件事上都看见上帝的旨意，都看见上帝不会害我们的，我们可以信得过这位天父，以至于能够凡事谢恩。在这种生活态度，我们了解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的标记。那么第三个标记呢，就是5章21节所提到的，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所以这是提到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的人际关系，这是被圣灵充满的第三个标记。在这儿提到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而后呢，保罗紧接着就提出了三个例子，在人际关系当中。第一个例子呢，就是夫妻关系。第二个例子呢，是父子关系。第三个例子呢，是主仆关系。所以进入了第二个大点，提到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我们会发现在人际关系里面是我们最容易起摩擦起冲突的。不要说是基督徒了，不要说是没信主的朋友，在我们教会主内的弟兄姐妹常常也会有一些这样子的争执和摩擦。不过谢谢神，保罗让我们看见，当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际关系，乃是真正可以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让我们看见那个顺服呢，并不是因为谁比较厉害，谁说的比较有道理，所以我服他，我听他。这个彼此顺服是因为敬畏基督，是因为我们顺服基督所给我们的生命的次序，我们愿意顺服上帝所安排的优先顺序，以至于我们可以彼此顺服。所以谈到这个夫妻关系，在以弗所书5章22节到33节这个经文，我们常常在婚礼的当中会来诵读。当然它会主要指向基督跟教会的关系。从这里面也让我们思想，在这样子的关系当中，其实不仅止于顺服吧，还包含爱，包含舍己，包含联合成为一体。那只是保罗提醒，在我们人际关系的应用当中要彼此顺服。所以呢，做妻子的顺服丈夫的时候，绝对不是因为丈夫比较聪明比较能干，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因为耶稣是这么安排的，这是他的命令。当我们顺服在上帝的权柄之下，我们就可以这样的彼此顺服。那么甚至父子关系，在第6章的第1节提到，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甚至说第4节也提到，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所以我们发现父子关系也不是只有要求做儿女的一味听从，而这个听从是在主里听从。那么做父亲的也不是按照自己的喜好来任意管教。所以从这个祥和的亲子关系，也让我们看见也是存着敬畏基督的原则来彼此顺服，有一个彼此尊重的关系。所以接下来保罗也会提到仆人和主人，也就是我们这个雇员和老板之间的关系啊，也是同样的原则，也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所以这是从圣灵充满所提到对神的敬拜，提到我们的生活态度，以至于我们的人际关系都会被调整，被圣灵管理。特别在人际关系方面，又有着生活里面的三方面的人际关系，保罗提醒我们，似乎把这一切都预备好了，保罗才把话题转到所谓末了的话，也就是属灵征战的原则。我们休息一下。 良友圣经学院，我们今天所进行的课程是保罗书信第34课，谈到属灵征战与圣灵充满。经文呢是在以弗所书的5章18节到第6章。如果您手边还需要我们课程的讲义，欢迎来信到电台的地址，或是以传真、以电子邮件跟我们联络，我们会尽快为您预备的。我们在以弗所书当中的研读，我们会看见保罗提醒了关于教会的真理，也提醒教会是在这个世代当中要向许多执政掌权的，要来表明神的奥秘，如何使外邦人、犹太人，如何使所有上帝所拣选的选民在基督里面合而为一。那么在这个当中呢，我们会了解有一些属灵征战的问题。那么特别在这个属灵征战当中，保罗先教导我们要被圣灵充满，在圣灵充满的前提里面，我们才进入所谓属灵征战的层面。所以这是在以弗所书快要结尾的时候，在以弗所书6章10节，保罗快要结束的时候，提醒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我们都有一场属灵征战要打，我们每一天与我们老我的生命作战呢，似乎就是一个属灵的战场。那其实呢，已经圣灵给我们各样的恩赐，给我们各样的能力、智慧，我们已经是在基督里面成为他的产业，以至于说我们才可能有这场征战。如果我们还在撒旦的权下，我们根本没有什么征战可言啊，我们已经是别人的阶下囚啊。可是另一方面，当基督拯救我们，我们已经成为在天国的子民，成为耶稣基督的产业，以至于有这样子的征战，是因为撒旦仍然要将我们的生命来夺回啊。所以在这个当中，让我们先有这样子的认知。那么在谈到在这个属灵征战的装备当中，保罗首先提醒呢，我们乃是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所以在这一切的大能大力，是在以弗所书的前半段已经有非常清楚的启示。这个大能大力在我们里面所运行的呢，乃就是使主从死里复活的那个能力，也一样在我们的里面。另一方面也还有圣灵的能力，以至于我们在属灵征战当中所根据的能力是圣灵已经赐下的能力。接下来呢，保罗会有非常细节的来描述说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那在这些军装的描述呢，我们几乎可以看到一幅图画，很可能是保罗被看守在罗马兵丁当中啊，他就是看着这个罗马兵丁全身上下的打扮，保罗来描述，我们也来一件一件穿戴神所赐的属灵的军装。那么这些属灵征战当中所具备的这些武装的这个经文呢，这一处经文可以说是圣经当中非常宝贵的经文，我们都很喜欢把它背下来啊。我们也留意在整个以弗所书，保罗刚好讲完了所有基督徒我们应当如何行事为人，然后呢这每一项的命令呢都颁布给这一群好像是基督的精兵之后，然后呢保罗像是一个将领似的，他把他的部队集结完毕，好一件一件帮助他们穿戴整齐，披挂上阵，指导他们怎么样来穿戴这些属灵的盔甲来克敌制胜。所以让我们留意这个属灵的征战，保罗提醒我们这是所谓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天空属灵气的恶魔，所以并不是一些属血肉的所看得见的，在监狱书信当中这些所谓的保罗看得见的罗马的兵丁，乃是属灵气的恶魔，乃是有一些所谓魔鬼的诡计，而不是一些所谓属血气的而已。所以这是保罗在提醒我们要认知这场属灵的征战是有这样子的仇敌，有这样子的对手，以至于需要穿戴整齐。所以在经文当中提到是这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 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所以我想我们必须有这样子的警觉性哦，在我们的空气当中有时会弥漫着一些所谓属灵的气氛，我们要学习比较警觉的查验，那也学习在穿戴整齐这些属灵的军装，以至于能够抵挡仇敌。那么这些军装的清单呢，保罗首先提到的是说要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我们了解当时的服饰呢，都是不论男女都是一种裙装啊，所以当要做事或是要打仗，当然需要把这个裙装给束起来。这个裙装一束呢，束起来可以成为像一个短裤一样啊，非常容易行动，所以要用真理。所以用真理束腰呢，包含在我们的行动能够简洁有力，另一方面也了解其实也是一种约束，提到我们基督徒的生活行为要以真理作为准则，是要有所约束的。另一方面呢，另一个兵器呢是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公义呢在此可能是指着前文所说的在一些品性上的正直良善，不过另一方面呢也真是让我们体会这个公义的护心镜呢，实际上每一位属主的儿女我们都是已经因信称义了。这个公义的护心镜其实也就是耶稣基督的义成为你我的义，是一个护心镜遮胸，以至于没有人可以再控告我们，我们的生命不够完全，我们不够好，我们没有资格等等。要记得我们已经是披戴耶稣基督的公义，我们是藏身在他的里面，所以是以公义当作护心镜来遮胸。接下来的军装呢是提到了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这平安的福音，当然我们知道福音是叫人与神以及人与人和好的消息，那么以这个平安福音的鞋当作预备走路的，随时穿在脚上，所以让我们体会啊，这个福音呢，传福音成为保罗的生活方式。他也期待成为以弗所的信徒，甚至我们每一位信徒是我们一种生活的方式，我们常常预备好随时要走路，走路的方式呢就是平安的福音，是穿在我们的脚上，是随时预备好了，这成为一种生活的方式。下一个军装提到的是信德当作藤牌，信德当作藤牌，那么就可以灭尽恶者一切的火箭。所以在这个当中所提到的这个盾牌，这面盾牌就是我们的信，就是我们的信。所以在信德当中呢，包含对神的信靠，也包含在祷告当中对神的信赖，那以至于能够灭尽恶者的火箭。所以就会提到有一些所谓攻击的交战的情境。后面17节又提到了要戴上救恩的头盔。所以救恩的头盔我们也明白，这个救恩全然是耶稣基督所预备的，我们只是戴上这个头盔，这是我们得救的盼望，这也是在我们的心思意念当中，在我们的头脑当中，我们常常要有这样子的认知，这智慧和启示的灵要使我们明白，我们常常站在这福音的真理恩典的救恩当中。那最后有提到一项圣灵的宝剑，也就是神的道。我想这是在所有的属灵的军装当中唯一的一个是具有攻击性的武器啊，圣灵的宝剑也就是神的道。当然我们了解在主耶稣自己面对魔鬼的试探的时候，他就是以神的话来抵挡魔鬼的试探，所以圣经呢可以说就是圣灵的宝剑。圣经呢也就是我们每位属主的儿女，我们常常握在手上，而且还要操练，要能够习练的通达这神的话语，成为我们在属灵征战当中非常重要的兵器。那么最后属灵征战整个的高峰战场到底在哪儿呢？ 答案就在后面了，在整个第六章的18和19节，保罗提醒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们了解，这是最后谈完了所有的属灵的征战，所有的穿戴的军装之后，保罗提到的，似乎这个战场乃是在祷告当中进行，整个属灵征战的高峰乃是在祷告。祷告其实贯穿着整个以弗所书，我们也读过第一章和第三章都有保罗的祷告，以及保罗也不断地请求信徒为他来代祷。从这个祷告当中，你可以看乃是靠着圣灵，一样是圣灵提醒我们要如何祷告。祷告呢，可以说是一个属灵的保护，是一个属灵的盾牌，在不论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所以说要为众圣徒祈求，当然也是保罗在进行属灵征战，在传福音的当中，他也需要很多人为他代祷。他说，以至于他能够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们了解，这是他为着福音成为一个坐监牢被囚的一个神的仆人，他请求代祷。所以属灵征战至终的高峰的战场是在祷告当中，让我们在整个的属灵征战里面，让我们来披挂整齐，是先认知到我们整个与神与人的关系的和谐，在圣灵的充满里面行走在这每一个真理当中。最后我们来复习一下，请问在第五章22节到6章9节所提到的各项人际关系当中的主要原则是什么？请问5章22节到6章9节我们各项人际关系中的主要原则是什么？答案是在5章21节。第二个问题题，请问属灵征战的高峰战场是在哪方面？请问属灵征战的高峰战场是在哪方面？答案是在6章的18和19节。我们最后一起来祷告。亲爱的耶稣，感谢你，主啊，真的知道我们今天在你的恩典当中蒙你自己圣灵的引导，使我们成为一个属于你的人。主，知道在我们里面所运行的能力乃是使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大力，也感谢你让我们不断地被你拥有，主啊，甚至你对我们生命的计划乃是要让我们被圣灵充满。主，使我们不论是对神的敬拜，使我们个人的生活态度，使我们人际关系都能够被圣灵管理。主啊，感谢你以至于我们活在一个和谐的关系状态里面，我们可以在属灵征战当中与你同工，与你同心，与你同行。谢谢你让我们属于你，藏身在你的里面，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感谢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下一课就要进入腓立比书了，另外一卷的监狱书信。我们下一课再见了，拜拜。